第39页。那晚和第二天，日常的习惯和做家事对我也像是三倍的真实，他们令我觉得极端的切身。纵使我一直感受到自己另一部分在图书馆里，而我在图书馆的自己会想，当然那是我在世界上所做的，而那是我在这儿的样子。因此我最习惯的手势仿佛既熟悉又令人惊讶，我不知怎的加入了在图书馆等着我的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一直在暗自蠢惰，而当我在过我的日子时，图书馆的石像经常与我同在，关于他的洞见一直进入我的脑海。我知道你由我们的世界走进那图书馆，当你回来时，正常生活就渲染了新的次元。我一直想探索图书馆的场地，更清楚更完全的到那儿，而当然我好奇这整件事会持续多久，图书馆有多少永久性。用晚餐时，有一刹那我看见自己坐在图书馆里的一个扇厅式长桌边，又在饮那甘露，而有一刹那我自己的咖啡味道像蜂蜜一样，我感受到我那儿的形象，我想是我的范本形象，我的头发剪成极尖内卷的样子，有着直的刘海，我穿着一件衬衫及我通常穿的那种牛仔裤，但我比现在重好几磅，而我的身体已几乎即刻的敏捷移动。我也看到一个老些的范本，他穿着一件道袍式的宽松衬衫，却配着某种长裤，他是世界之间的信差。十年后我看起来会像他吗？我暗想。我记起了初级超心理学家先生，以及他有多超真实。今天的经验是否真的在那时开始？而我一直为之纳闷，因为每个人都是像那样，他们自己的典范，就好像我以前只看见世界的副本，而非原本。关于我调整到新世界的焦点转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多少其他这种焦点？在任何时候，世界的观点能包含无限的焦点变化，由最模糊的到最清晰的，每个都明确的不同，而或许每个都聚焦在全然不同的面向。在世界里还有多少别的我没看见的呢？不为我所知的其他可能有的觉知转换是什么？我想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时空里活着的人可以用许多种方式经验世界，以至于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与来自另一个星球或另一个实相的人有更多共通之处。在假设性的焦点三的一个乞丐，可能觉得世界比焦点一里的国王还来得更富足和更令人满意呢。我并不喜欢更好或更坏的焦点的暗示，但我必须承认，我的新视角比我通常用来看和体会世界的方式要优越太多了。我看出所谓的转世人生可以与同类的转换打交道，只不过带着大到足以全然改变时间视角的改变而已。想着所有这一切时，我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在图书馆里做我的工作，这才想到我有部分是聚焦在那儿的，正如我是在我的石像里一样。我也知道两个世界是以某种方式同步的，但我对图书馆的感知会加宽或加深吗？这了不起的跨界会持续多久呢？ 它会变成标准，以致我忘记自己的旧生活曾是什么样子吗？当对比消失了，我怎么会记得呢？或整件事会在时间里渐渐消失吗？为了测试一下，我出去散个步，而外面的物质世界仿佛是图书馆外围地带的一个延伸，因此内在与外在实相以最奇怪的方式连结起来。华纳街交通繁忙，通常我会倚在后院或在一度曾是我们花园的停车场里走走来取代。不过现在道路、汽车和房子全都显得更真实，甚至一直够实质的远方的山有着一种加上去的直速及满满的灿烂。我走过街角去拜访一位友人，我们喝了杯啤酒，吃了些苏打饼干，而当我们坐在那儿闲聊时，我感觉自己同时也在图书馆拜访某人。回家时，我觉得自己以一种是环境一部分的新意义，更坚实地活在世界里。本来我都觉得好像我在向外看着面前的景色，现在我则是那景色的一部分，移动穿过它本身，却维持住自己主要的焦点。走回工作室内之后，我发现我不在家时，我的另一个部分曾在图书馆里探索了一下。我突然明白，它事实上是个学习中心，里面有不少人，它是个心智世界或心智状态。在那儿，所有其他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是在与我自己一样的层面一个地方。在那儿，这些隐形的同事们和我一起工作，我们终究会全然聚焦于这内在环境里，因而也聚焦于我们外在的环境。我们会有一个清晰焦点，可以在其中学习和做事。而我明白，虽然我们可能与其他层面错开了，我们是回到家了。我发现自己在想，明天我真的要安顿下来。而当我想到这事时，就有如实质上到达了某个高级大学一样的兴奋。然而我当然明白，以我们的说法，那图书馆并非实质的，它代表了心灵里的其他地点，至少到某个程度在我们的世界里物质化了。别人曾提供心灵的地图，但我从未信赖他们。那些地图带着太多在这现实世界里的地名的记号。当你旅游过心灵时，你必然是旅游过你自己最深的心智。而当你旅游进入内在实相时，这意味着你移入另一种大气里，就像如果你在外太空旅行时一样。在过去，别人曾投射他们自己心智的魅影在那儿，然后表现得好像这些是自然的路标似的。在我的旅途上，我拒绝跟随那些途径，觉得他们不安全或不可靠，并且怕他们会朦胧了我自己的视野或令我迷路。这些扭曲像是物质的太空船留下的残渣，过期的残片或不要的设备，随后可能继续在太空里依轨道绕行。只不过我说的是心灵的残渣，它大半可能在某个时候有其他用处。再次的，像被丢弃一度有用的太空垃圾，但在太空中跟着它跑，只会带你到别人已去过的地点。然而我也是实事求是的，像我大半的同类， 与物体及他们的感官证据打交道的地球人，而未探测好的太空，内或外，可能令我们自觉渺小。或者你会想，旅行到内在实相，我该寻找什么呢？我所看到的真的是在那儿吗？或者我的经验会不会是我对无法被直接看到的景物的一个反应？这令我想起我在初上大学时所写的一首诗中间的一句，我造出我自己的人行道。也许在某个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造出我们自己的路径，以及我们自己的心灵结构物，然后再将之抛入内太空，就与一般太空船由地球发射一样，这有某种精致的合理。太空旅行用的载具是由物质的东西造成的，适合其环境，设备精良，已在一个明确的系统里感知特定种类的资料。所以我们也建构一个心灵架构或载具，将我们运到内太空。而在我的情形，或许图书馆是像个漂浮的人造卫星，配备了像地球似的环境，使我在离家时有宾至如归之感。它就像任何太空船一样有效率和真实，并且一样的实际。圣人让我马上补充说，它与太空船一样确实存在，并且也一样的可靠。就某种意义，它甚至更成熟，因为我确定它的坐标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对齐的，而我在那儿所见所闻所经验都被转移给在这儿的我。不论我有没有立刻转移那讯息，虽然图书馆代表我的结构物，我的途径，它也与在同一层面或状态的其他人的结构物有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图书馆的原地是相当恒久的，世代以来经常不断以改变了的形式被创造出来。事实上我对图书馆是如此好奇，以至于当周一晚上到来时，我几乎想试着再进一步去探索它，而不上我们定期的赛斯课。毕竟我对赛斯多少有把握，但就我所知，图书馆可能会完全消失无踪，再也不被看到。如果为了某个理由我们有段时间不上赛斯课，那时我会变得担心起来，而我会上一课，只为了确定赛斯仍在那儿，或至少仍可接通。但在周复一周的上赛斯课之后，我完全忘了我曾经不安过。除此之外，我知道赛斯正在写他自己的书，而不会半途便下台一鞠躬的。不过在上一节里，赛斯没对我的图书馆经验说多少，而我也对他的反应感到好奇。对我而言，他异乎寻常的沉默，而我好奇是什么理由让他如此。只是在课后我才发现，以他自己的方式他有多诡诈，而以我自己的方式我有多诡诈。下面是摘录自《未知的实相》，只包括了赛斯谈到我的图书馆经验或相关事情的那几段。既然这是书的口授，它是对读者讲的而非对罗，而在此未摘录的资料是用来讨论意识的改变状态。第44页，摘录自1974年10月28日的第715节。 我在上一节说过，那天晚上对鲁国意义重大，而那在许多方面都是真的。这书是讲未知的实相，而鲁国在上周开始了一个进入其他次元的不同旅行。我希望在这些课程里给你们看心灵在林林种种层面的经验，以及心灵结果在种种不同系统的经验之间不可分的联系，每个都有效，每个都多少与你所知的生活有关。鲁伯曾容许他此生意识的一部分突然改变方向，可以这样说，到另一条路，而进入另一个确实性系统。他在那的生活，就如他在你们世界里的存在一样有效。现在，在醒时的状态，他能改变他意识的方向，精确到足以同时感知两个实相。他才刚开始，所以他至今只能偶然觉察那另一种经验。不过在他的心智背后，他现在多少能经常地觉知到他了。他并没有干扰他所知的世界，却是丰富了他。在这本书里的观念会帮助扩展每个读者的意识，而这书本身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以致它自动把你的觉知拉出了常轨。所以觉知会在你接受的世界之标准版本，即为你所感知却通常不为你所知的非官方版本之间来回跳动。现在当鲁伯传述这资料时，同样这也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他身上，所以某方面他曾在次元之间来回弹跳，练习他意识的弹性。而在这本书里，比在先前一些书里，他的意识被送出去更远，可以这么说。传述这资料本身帮助他发展必须的弹性。只有当你能把自己曾接受作为经验的判断标准的许多事实留在后面时，你才能成就对未知的实相清楚的了解或有效的探索。这本书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写成，我希望它会使你们开始质疑许多你们真实的对存在的信念，然后你们才能以新的眼光去看这个存在。鲁伯正由你们的视角里踏出了新的一步，而从那个观点，他正在做两件事。他正有意识地进入心灵的另一个房间，也进入那与之相应的实相，这把那两个经验带到一起，使它们重合起来。不过它们是被分别的持有，但却是在共同的焦点里。一般而言，你用一个特定层次的觉知，而这与你所有有意识的活动连在一起。我告诉过你们，肉体本身除了能接受你们通常对之反应的神经讯息外，还能够收到其他的神经讯息。现在让我补充，当你达到了意识改变的某个熟练度时，这会容许你真的变得与有些其他的神经讯息熟悉。鲁伯就是以这种方式而能具体感知到他在他的图书馆里做些什么。上星期三，他自己首先看到了这个图书馆的内部。 他同时是在这个客厅里的自己，观察他自己在一座图书馆里的影像，而他也是在图书馆里的那个自己。在他面前，他看见一面书墙，而在客厅里的自己突然明白了，他在此地这个石像里的目的是要在创造某些书。他知道他是在两个层面运作，未知与已知的实相合而为一，契合无间，而被视为彼此的另一面。以你们的说法，他已跟我在一起工作了一些时间，然而我并不以任何方式控制他的主观实相，我无疑是他的老师，然而他的进度永远是他自己的挑战与责任，而基本上他如何运用我的教导完全要看他自己。目前我给他一个 A。 鲁伯的图书馆的确就如这个房间一样确定的存在，他也如这个房间一样不确定的存在。理论上相信另外的世界存在，而由那想法得到某种安慰及快乐是一件事，但发现你自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并且觉得两个世界重合，却又是另一件相当不同的事。实相最重要的是实际，所以当你扩展了你对实相本质的观念时，你必然会发现自己害怕、吃惊或根本失去了方向感。所以在这本书里，我呈现给你们的不只是臆测出来的可能性，却常常显示给你们看这种可能性如何的影响你们的日常生活。而以鲁伯与约瑟的生活曾如此被触及的方式来做例子，你们许多人着迷于暗示了你们存在的多次元性的理论或观念，然而却惊骇于任何支持它的证据。你们常常以自己已经熟悉的教条去诠释这种证据，这会使他们更能被接受。当被示以这种证据时，鲁伯以前常常感觉气愤，但他也拒绝以传统的装扮来将之定型，而他自己的好奇心与创造能力使他有足够的弹性，所以学习能够发生，而他还能维持着与你们所知世界的正常接触。他曾有许多经验，在其中他暂时看到一眼物质实相之内丰富的另一面。他曾认识一种独特升高了的感知，可是他以前从没有在醒着时坚定地踏入实相的另一个层面。在那，他容许自己去感受两个世界之间持续的活泼的联系。他将自己的目的藏起来，不让自己看到，如你们许多人那样。同时他也与你们所有人一样向自己的目标努力。不过要承认他的目的，要把那目的带到光天化日之下，会意味着要鲁伯做一个他先前尚未能做的私人与公开的结盟声明。你们每个人的目标都不同，你们有些人从事种种冒险，如处理亲密的家庭接触，深深卷入与小孩的关系，或其他事业，这些都是与实质经验垂直的相遇。所以进入未知实相的旅程可能非常吸引人，而代表了对你目前专注的事物的重要旁骛。这些兴趣对你会像是一个副业，使你对你的经验增加了极大的了解与深度， 可以说，鲁伯与约瑟就正选择了那些对其他人而言为次要的旅行或探索。我曾告诉你们，你们的意识不是静定的，却是一直在动而具创造性的，所以你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走过自己的心灵，而你们的肉体经验也相应的随之改变。那么在这些年里，鲁伯在他自己心灵里的位置已经逐渐改变，直到他找到一个新的对他而言更好更稳固的基础点，由这个新的架构，它可以更有效地处理不同类的刺激，而把这些弄在一起，以便构筑一个其他实相可被了解的模型。我会继续由我自己独特的观点来说话，但以你们的说法，鲁伯是你们之一，而他以你们的视角所采取的探索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当这节结束时，罗念给我听。老实说，当我发现我最近的经验是与赛斯的未知的实相有关时，我大吃一惊。同时，由于现在那关联是如此清楚，我几乎无法了解我的惊讶。赛斯叔专心致力于发展意识弹性的练习，有好些都整段整段地讲感知其他类实相的方法，不论出神与否，我毕竟是自己传述了那资料的。然而我保持赛斯书和图书馆经验分开，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探索我自己未知的实相，同时赛斯写有关他的书。以某种无法形容的方式，我个人的遭遇是赛斯稿件的另一面。赛斯说，他的书会显示给读者未知的实相如何的影响了个人生活，并且告诉我们，他有时候会用我们做例子。那我了解，但我有个奇怪的怀疑，这其中还涉及了更多的东西。我才开始这书，而我才开始好奇，赛斯的未知的实相是否不知怎的，是使我所有这些新经验启动的一个扳机。未知的实相，天晓得，我可以想象赛斯从某个假设性的九重天沾沾自喜地笑着招手叫我前进。只不过我会发现那架构融入另一个在另一个，变成发现实相本质的一种愉快追逐。第49页第3章，范本和可爱的怪人。第二天的早晨既明亮又晴朗，十月的秋叶四处散落。我坐在窗前的桌旁写作，鸽子在屋顶觅食，它们的羽毛被风吹起，风一阵阵袭来，打到房子侧面，遥想有着古老窗框的窗子，在阵风间歇时，每样东西仿佛都安静下来。在寂静中，突然有爽脆叶子飞舞旋转过底下停车场的沙沙声。突然间，我看见自己坐在图书馆里，看着一本打开的书，只不过书页是翻飞打开的，而窗外飞舞的叶子声就是图书馆里书页发出的声音。 看来好像他们是自己翻开的。有那么一刹那，两个经验如此平顺地同时发生，以至于我毫无疑义地接受他们的统一性。只在随后一瞬间，我才好奇道，外面真实的风如何能翻动一个非实质图书馆里的书？但对我而言，内与外两种经验几乎是以令人惊奇的对称重合在一起。那时我才记起一周前我祈求灵感的诗，而了悟到我得到一整本新书作为对那诗里要求的回应。图书馆是来自心灵的一个礼物，统合了我的经验，将之聚焦在一个新鲜的方向。我忆起那时是多么泱泱不乐，然而在新的创作状态，我已完全忘了自己先前的要求。我不喜欢写谢函，但当关系到灵魂时，我的欠缺谢意仿佛是某种玄学的失礼，所以我心中满怀感激地写下这首诗。其中对于相当难以散文描写的灵感的本质，我提出了一些论点。虽然当时我只是坐在那儿，对于最需要的时候心灵复苏的能力充满了感谢，自发地写诗来表达这谢意。当我写诗时，又一阵十月的风震响了窗户，鸽子在一阵急速的羽毛铺开声中飞起，而我一直看见自己在图书馆里，那个自己不时露出微笑，看向坐在桌子旁的这个我。亲爱的灵魂，我深感敬畏。我曾否说过你的话语是冷酷的？我将之收回。我写了而没感觉到你的回应，我害怕了。然后你的答复自动书写在我的世界上，而那些字活了起来。我怎么可能曾怀疑过你的真实呢？你仿佛算好了，当我觉得最疲惫时，送来一连串新的生命，而这一个仍在发生呢。所以我要你明白我的感受，而最重要的是要谢谢你回答。当我卡在信心和怀疑之间，向外求援，暗存你是否真的在，或只是一个人工造出的希望，工作过度的工厂里梦想出来。但在我写完我上一首诗，并尽我所能说明我的情况，释放出我的讯息，我的希望从我的世界达到你的世界的讯息之后，我只觉精疲力竭，得不到答复。我想我的灵魂真是费迟疑的紧啊。或我并没解释好我的意思何在，或更糟的，我的灵魂是如此孤高，以致我的窘境对它是无意义的，它无从共鸣，因此部分的我闷闷不乐。同时一部分说，好吧，如果我的灵魂不足信任，我最好现在就知道，而如果我必须单打独斗，我最好赶快学会如何做。然后在这一瞬与下一瞬之间，我看见一条小径在我脑海里展开，它直直导向客厅的东南角落，在那儿反衬着白色光秃的墙，以致来一座图书馆之影像，清楚可见的悬在那儿，带着一行行的书及一张桌子，在他自己内不是平的，却是三度空间的，一级 那麝香并没蔓延到客厅里，但那深度以其自己的空间打开。因此我喘了一口气，我由这儿观看，而那儿我的一个分身已在一排排书边，大感欣慰，几乎泪下。我想感谢上帝，我回到家了，而我们的思绪，他的和我的，是一致的。因此有那么一瞬，我同时既在这儿又在那儿，而我俩都心庆不已。那小静做了些什么？我立即认出她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某样东西，心灵的一条神奇道路，唯我独有，仿佛一朵花自然发现它本该生长的方向，不只是抗拒最少的一条路径，也是有力量的，好像在遗忘的年鉴里，每个灵魂期待着对它必然且将追随的道路未来的记忆，只属于他自己的，穿透穷宇的亲密道路，而发现他自己的真正调子，打开前面清晰的大道，穿过显得吓人的宇宙森林，而弹回了树枝，突然显出一轮明月。但无论如何，我明白这途径是我自己的，像是有记忆以前的某时给我的一个个人信号。因此当我发出我的求救信号，那信号自永恒闪闪而来，搜寻过时间和地点，直到他发现我在何处。而在我刚巧认为我迷了路时，找到了我。我想着，宇宙的神经末端，在一个我们几乎无法了解的相互关联的宇宙里，做十字形交叉，然后我大喊救命，由悬在世纪间的一个微小世界的一个角落，那世界像百万金丝般发光，活生生而荣耀地悬吊在某个壮丽辉煌的宇宙脑里。但那讯息放出了，所以不论宇宙是多么庞然，我小小的恳求令它叮当作响，而甚至与我远离的众世界感动歌唱颤抖。当我的求救信号向外旅行，达成接触，触及某个包括一切的心智之狂野神经元，它于是派出救援，也许就像我的脑子送出血液到我的指尖。当我夹痛了它，知道穿透身体之无数世界的直接路径。但怎样的一个反应啊，因为图书馆并没消失，却只保持刚在视线之外，偶尔浮现，正如之前一样清晰。而我的分身坐在桌旁，读我已经在此转译的一本书。有一次干枯叶子急刮过，外面的停车场就是他手边的书做出的沙沙翻页声。当他们令他惊讶地突然翻动，因为那儿并没有风，而这我笑出了声来。但不论真相以何种方式存在，我知道我头壳里的书活生生跃起，而当我在那图书馆时，我回到了家。但以哪种说法呢？我只知小静领我到那儿，我本当写那些书，将他们带入我们的世界，借一个我认出的既古老却又崭新的意图 非强制，却是我选择的，是反映存在之某个自然倾向。他想往一条路，而非另一条路走，因为他知道什么对他最好，而感受到令他与心智或灵魂的内在方向对齐的激励。第59页，在我写完诗之后，我一直感受到在图书馆里的另一个自己。有时我看见他坐在桌旁，有时他走到居高临下的窗边，而我的意识会来回闪烁，以致我会觉察到他的环境，也觉察我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把图书馆的知识传给了我。在写这些时，我称我的影像为他，然而我也和这图书馆的自己认同，而显然他有时也仿佛觉知到我。经由他，我知道图书馆的窗子可看到不同的世纪，这些都同时存在，形成了图书馆的环境。那些书本是由进入图书馆的人们所写的，他们继续转译经典，修正他们，并且以他们本身的经验重新创造他们。于是那些书便在一个新的时间和地点的段落里制造出来。任何书的每个新版本都改变了它的古典范本。我知道那图书馆也是心灵的某个层面的物质化，就像我们的世界一样，只不过在那儿，时间就像在这儿的空间那样铺展。图书馆的窗户与我们时空里的明确地点相合，在我们的世界里，这些交汇点可能以自然物体的样子出现，而这些与心灵里的交汇点有关，向你心智中的这些交汇点移动，将你的意识与这另一个实相对齐，并将情况稳定化到足以容许多少是有意识的进入与返回。举例来说，在那时我就知道客厅的角度是被用作一个参考点，但在为大多数人所用的平常意识层面，图书馆入口根本不存在，只有一面墙。很显然，将墙打掉也不会露出入口，因为它只存在于意识的某个层面。要找到它，你得转你的焦点，而非转一个门把。它只存在于心灵的某种状态。当内在与外在的坐标对上，两个世界因此混而为一。我有个感觉，事实上我已在图书馆里运作了一段时间，并不自觉，而自从它第一次出现，几天内我对图书馆场地有模糊的一瞥，却未能清楚地诠释它们。举例来说，在此时间和空间多少是互相依赖的，再比自然力或时间是像在此的空间那样呈现的，再比时间扩展，而其变奏显现为可能性，相反于今天转成明天，今天的同等物转成它自己的可能性。而你可以旅行到任何这些可能性，就如我们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那样。我由分身的知识的渗漏得知所有这些，但当我由图书馆窗户看出去时，我知道我并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只看到自己的版本。每次我看出去，我都看见这个世界性，就像是在那儿，我才刚刚在用我的新感官， 而发现了一种不同的感知深度。在同时，这世界却是如此渐进的一直在改变，以致我未觉察某些发展，直到它到达了某个水平，而我的肉体感官开始以一个不同方式记录事件。举例来说，我的视觉必然在我没留意下改变，因为在我第一次看到图书馆之后的第四天，我突然觉察我肉眼的视觉范围以某种方式扩大了。那天下午我们开车出去，我发现自己可以同时看到店铺的橱窗告示，以及我看到了更大的视觉区域，不是只看着一家店，我一下子看到好多家，且觉察到所有相关的细节，好比告示的内容和陈列。而以前我只一次注意到一项东西，我并没做任何努力要看得更清楚，也不带有丝毫的不安，世界只不过以一种新方式展示给我，每样东西都显得更为坚实，并且建造得更好，而我的身体感觉好像以一个更舒适、更令人满意的方式适合环境，仿佛是在一个更好的视野里，也感觉更实在，并且在更清晰的焦点里。但那天下午，我注意到的最大差异乃在我对人的反应。我并没透过个人的成见去看他们，由于空间不知怎的像是更宽广了，所以一种新的心理空间便打开了。直到那时，我都没有了悟到我与别人的接触有多长代表了一个即刻的判断点。别人判断我，而我判断他们，每个人都承受别人的批判性注意力的全面攻击。突然，我心理上的眼界也仿佛更宽更广，没被别人阻碍或威胁，以至于我对他们可以更友善，并且有一种孩子似的好奇。我仿佛是由一个不同的视角看别人，但我也似乎看到他们的不同角度，在其中他们也没被限制或害怕。同时，我并没放弃我对人们的旧式判断，当我想要的时候我可以下判断，但当我那样做时，我觉察到他们实际上限制了我对任一个既定个人的感知。我发现自己再次在想，每个人都是个经典范本，然而每个人也是个很妙的怪人。在人和他的范本之间，我看到一个古怪又美丽的妥协。有些人几乎是反叛的，从他们自己的范本拉开，却用它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变奏及原创性的古怪。别的人想象他们心中的范本为永远无法实现的一种超级自己或某种理想，而他们试着鞭策自己去达成。其他人将他们自己汇入实相，像疯狂肆意挥洒的小孩子，弄得到处都是颜料，却开心极了。我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是个可爱的怪胎，不只由于我们有自己的内在范本，也因为我们有偏离他们的自由。所有这些使得那范本在我们的时间里活着，并且有创造力。举例来说，我看见一位年老女士，或我称她为有着我的老眼光的一位老女士。她穿着棉布长袜，男同事棕绿相间条纹的毛衣，宽大的栗色长裙，在她灰色的直发上戴着一顶宽边的少女型帽子，上面有朵假花。她非常瘦，胸部平摆，她独自在一条乡间小路上， 像个12岁女孩般优雅而自然的，足跟前后温和摇摆的闲荡。她并不试图看起来年轻，她细瘦的颈子有皱纹，而男孩子气的毛衣、圆裙和塌落的帽子，给了她最不协调的外表。然而，她是完美的，正如她动作的自由，以及她如白日梦般奇怪的活力步伐。她同时活在她和她自己的范本内，而男、女、年轻和年老，在她内已如此的统合相遇，以致我再也无法将他们想成是相反的了。我一直跟罗说，看那个男人或看那个女人好完美，直到罗几乎与我一样开心。当我一直试着描写我的感知时，就像是我看到了人们的有效性，如他与我及我的信念分开的样子。虽然我知道我创造了那个他们在其中得以存在的实相，人们的身体更安全地合在世界里，正如我的一样，而甚至开过我身边的汽车也仿佛造得更好。但所有这些意义何在？我暗自好奇，而它又会持续多久？至今，我只捡到我该写或转译的书的几段而已，而整个有关范本的念头又如何呢？我对柏拉图关于理想的观念略略熟悉，对我而言，他们听起来可怕的僵化，将所有的原创性指派给绝对的模型。我们至多只能试着拷贝他们，即使那时我们也命中注定会失败。我只知道，在我感受到的模型和他们许多的版本或古怪性之间，有个了不起的相互交换，一个游戏性的弹性。而心灵政治这个名字又如何呢？它又适合放在哪儿呢？第二天，我收到几个暗示。当我坐在桌旁，我又再度感到某样东西在图书馆里等着我。下面几段文字立刻来到我脑海，而同时，我感到自己的分身正在他的桌旁，从一本书里读到同样的段落。我完全照我听到的样子写下那资料，不过我明确地感觉到，这像是个测试而已。每个段落不一定要照所给的次序进行，却是从书的不同部分来的点点滴滴的资料样本，好让我对将要涵盖的区域有个概念。第63页，从图书馆。一，如果你学会记住并诠释梦的非官方讯息，解密的资料会显示比现存更正确且广阔的人类历史。一个不会在目前的觉知点结束的开放性记录，却包括了未来可能性的投射，并提供更进一步的创造行动的极佳模型。二，世界上的国王、皇后、总统及独裁者上升为权贵，正如自我由心灵浮出，重要、精力充沛并敏于反应。世界的领袖们也一样对其人民反应，纵使当事实看来并非如此时。一个国家的领袖忽视心灵的非官方讯息，而采纳实相之标准化画面的程度，就与其公民们一样。三，好的结构不能被排除于心灵的内在组织之外。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你就不会认识你的世界， 外在行动会显得无法理解，而你的私人行动仿佛没有意义。四，不熟悉自己力量的人，在私人及公共世界里会感到孤立和孤单，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颠覆自己的内在架构，摇出被锁在内心的权力因素，而将他们自己从心智内部的压抑中释放出来。在外面的世界，这往往导致领袖被推翻，他正是内在私人压迫的活生生的傀儡。五，私人心灵有着清楚的说明他自己可能成就的独特潜力的模型，他本身便是这个模型的版本，从他自己无限的变奏中自由选择那些最适合完成的最佳可能行动。选择是自发性的、正确的、自由的做成，却无可避免的。心灵政治或心灵的政治，我开始看到关联了。由于我自己新的内在经验，我与世界及其他人的关系已经在改变。当我念那些段落时，我发现感知的改变及图书馆事项也都是书的一部分，日常事件和图书馆资料会携手并进，但以何种方式？当我坐在那儿思索这一点时，我觉察到我的分身在图书馆桌旁工作，偶尔由东南窗向外瞥视广阔的原地。有几分钟，我的意识同时在我的身体及分身的身体里，向外看着那儿的清新绿树和茂密枝叶，是很愉快的。同时，在客厅窗外的天空，则是透过光秃的秋天树枝的蒙蒙蓝色。当我坐着沉思这一点时，电话响了，我摇摇头，可能做了个鬼脸，而拿起了话筒。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赛斯。”我心里呻吟着：“不是，我是真。”我回答：“亚特兰提斯，蒂兰提斯。”嗡嗡嗡，那声音强调且兴奋地说：“将那些字尖隔开，像子弹一样的送出，然后静默。”我心想，还在说从奇异世界来的讯息呢。同时，我草草地写下这对话。我问：“什么？”听着，恐慌，恐慌，在这儿，他们说我疯了。我是杰戴尔、拜尔、坏尔、凯尔。哦，我说，我送了一本关于一个钩子的书给你，《巴拜克及世界末日》，象征、符号、线条。我模糊记得，一周前，随着其他邮件，我收到一个信封。只不过这个包含了大约30页的象征符号，如此而已。我完全莫名其妙，我无法读它。我说：“哦，读它，现在，现在，苍蝇和金色分子拯救世界。”声音停顿，然后如雷鸣地说：“找赛斯，忘掉死亡，我将拯救世界。”喂，喂，我说，你神志很不清楚哦。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赤手空拳的救世界，而当我们认为自己能的时候，通常表示我们在担心自己。我知道，知道，我的宿命是救世界。我知道，走吧，亚特兰提斯和世界被吹走了。听好，你有点迷糊，我替他担心，却无法插入一句话。哦，我是，该死，调到4点，神奇的时辰。但身为赛斯，那时我将拯救世界。等等，等一下，我叫道，但他挂了电话。不过， 第二天来临时，如果他没拯救世界，我就不会活着写下所有这些，至少不在他的现实系统里，所以他一定觉得很不错。但我坐在那儿感到惊慌。自从我第一次图书馆经验已过了一周，而我享有我这一辈子最满足平安的日子。然后那个奇怪的声音在电话上，另一个受苦的宇宙超级明星出来救世界了。我讨厌那干扰，然而我明白那人打电话来是有个理由的，而或许如果我了解那个理由，那我便能帮助别人。但那电话与心灵政治又有何关系呢？我真的相信所有精神病都是情绪性或灵异性的心理面向的一个不平衡的混合，以致那人缺乏某种心理的团结，有内在的爆炸，心灵的革命，当压抑在寻找一条出路，到处推挤，然后在一股上冲的能量里露出，抛出所有种种先前的非官方资料，那常是戏剧性和象征性的表现出来的。那些有着想赤手空拳拯救世界的绝望强迫感的人，背负着不可能的责任重担，在其下他们必然会崩溃。事实上，他们通常在试着拯救自己的世界，对抗他们自己对邪恶或破坏或无价值感的想法，那些于是被向外投射，然后在一个鲜少被了解的戏剧里，他们与心灵戏剧性的人格化认同，而一个超级自己便诞生了，一个去对抗低劣的自己的英雄。心灵的憧憬应该令世界更健全、更聪明、更有创意、更仁慈、更舒展。我再次想起本书的标题，心中有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我并不只将由我内在的图书馆得到资料，却也会被施以一些外在的讯息，而或许会遭到一些我始料未及的挑战。第67页，第四章，罗与罗马队长，范本与转世的自己。至今，我的图书馆经验一直是私密的，纵使他们改变了我对公众世界的看法，我想我是希望由图书馆得到答案。上帝知道我有够多的问题，但我想或许我可以每天调整到图书馆，在心眼里看到我的分身在阅读的书，然后在这儿转译它。事实上，那本书我没看到多少，但我知道它在那儿，并想象着自己会开始更清晰地看到它。我并没有想到，那本书拷贝它自己，只不过是事情的一部分而已。至今，罗只在外面看进来，但事情的状况很快地改变了，他变得卷入一连串开始的够安静的精神事件，结果却令我们再次修正我们对人格的概念。第一个插曲发生在1974年10月27日，是在我自己的图书馆经验开始后几天。这是我看见戴宽边帽的老女士的同一个下午，我们开车出去，而我不停地讲话，告诉罗我是如何在看世界。回家后，罗小憩一会儿，我准备晚餐，他在大约5点时躺下，以想象我俩在地中海上的一艘游艇上度假来自娱。以下是罗在事后立即写下的笔记，因为有意识地想象出的景象 突然被别的东西取代了。我发现自己看见地中海海底，我知道在那一点海底离海面是400尺，到处不见陆地。而当这发生时，我不记得自己对肉体有任何知觉，视相是清晰且有色彩的，但并不吓人或超级真实。我研究着海底，注意到圆角而相当小的岩石，一些海沟，以及阴暗的蓝绿色海水。我看见某种海洋生物，它们是圆形的，大约餐盘大小，它们是半球形的，而若非有突出的脊骨，便是覆盖着锯齿交错的形状。从我在它们上方的观点，我无法确定这景色没维持多久，也许几分钟。接下来我看到的东西是我自己，在一艘罗马战船或划船上，不知怎，我知道时间是一世纪初年。我在船腹，看向船尾，我站在船尾，向前看。我不喜欢我看到的我，而我完全不像我自己。我是个大个子，胸膛宽阔广有力，手臂和大腿粗壮而强健，穿着那种罗马式制服，臂膀和大腿露出大半，还有一件短裙，一条皮带和一件背心式的上衣。我相信那是皮质的，装饰着圆的金属孔眼，不记得有任何的武器。我知道我是某个罗马军团里的一名军官，戴着一顶沉重的金属头盔，头盔下的脸是红色的，非常宽而坚强，戴着一个方轭。我看起来脏脏的，在这没有太多情感或情绪的空间，至少我会说没什么柔和的那一种。有一刻我想我透过那人的眼睛看出去，当他向前看见两排划船奴隶在用力划桨，一条狭窄的木板走道隔开了那两排悲惨的人类。从船腹，我第一眼看到的我下半身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一片帆，或许是船舱，那东西我不清楚。不管是什么，靠得太近，好像它太靠近对着较远距离的物体聚焦的一个摄影机的镜头。现在我看见的第三个东西，当我躺在画室的行军床上，在左边我可以看到一个男人的头，我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男人的头，他看来像是浮在空中，低于我自己的位置。我猜那是在船上的罗马士兵的，这个头戴着与我相仿的头盔，同时我知道这盔甲的主人是一位高阶军士，像我们自己陆军里的士官长，或至少是低于我一阶的一位军官。我的官阶相当高，那张脸蓄有长疵，其他部位则刮得很干净，他的眼睛闭着或低垂。我知道那个头是谭·摩斯曼，一位跟真合作的出版社编辑。事实上这个对谭的一瞥与那头的怪异位置及浮着的特质，很像我曾有的其他事项。其他两个较早的事项非常像亲身在那儿，对谈的那个则更像是个事项。而身为我自己，那罗马军人，我知道我在看他。这是我看到的一连串影像和事项的结尾。所有三个事项都相当的短，我飘开而进入更平常的影像，很快便睡着了。罗在晚餐时告诉我他的经验，我暗自好奇，他们是对于一次前生经验有效的一瞥，或是被心灵抛出的虚构画面，其真实意义是象征性的，而根本不能按字面解释。换言之， 心灵是不是以影像说一个故事，证明某个主张，而那仿佛的事件是否只是一个我们还没学会解密的内在剧本的图解？罗显然觉得他是那个罗马兵，纵使他并不特别喜欢那个人，而是那罗马兵看见另一个军官谭摩斯曼的事项。罗比我更能接受转世资讯，虽然事后他在检查他时也与我一样苛刻，我恐怕对巡行过我同代人的心灵的国王、皇后、基督、门徒、男女祭司们以及许多通灵者所给的转世资料不感兴趣。看来好像每个人都有一株卓越的转世家族树，开满了著名的历史人物。我常常想，这些声称声名显赫的前世代表了埋在平凡生活底下心灵之英雄部分，我愿意承认他们在提醒一个当代人他自己更大的能力及潜力的价值。除此之外，我通常认为传统的转世资讯与隐藏在灵异传统之下更深的转世面向只有一个模糊的关系。罗和我都接受赛斯说时间是同时的说法，所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生必然同时存在，纵使我们可能按顺序体验它们。我们常常以为转世判读也许是实际存在的虚构代表，穿着戏剧与幻想的衣装，我怕我的反应程式惊骇地高举我精神性的双手投降，而我鲜少自己寻找或问赛斯转世的资讯。事实上，当赛斯在灵魂永生里给了有关他自己前世的短短暗示时，我想他干嘛要那样做呢？他是在讲故事以表明同时性存在的事实吗？或这是否要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被接受？大约一年前，罗有一些令人深感好奇与他自己的一个过去人格的经验，我在意识的探险里描写了那些，而我非常愿意承认某个有效的另一人格透过罗显现他自己，与一位朋友苏相认，而苏也自认为是一位过去的同时代人。当任何转世资料仿佛自行显现时，罗的好奇心足以令他贯彻到底，但一年来并没任何新资料，直到这罗马军人的插曲。不过如今我已与先前不同的眼光再看这件事，我开始好奇转世人格是范本的变奏吗？他们是在种种不同的时空脉络里一个心灵之不同却原始的版本吗？我知道图书馆的窗户望出去是其他的时间段落，纵使我至今还未能看到他们。罗是否以他自己的方式看过心灵的窗户，而看见了几眼自己的一个古怪版本？